My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姐妹，我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亚组的成员，至今已经有六个月了。这些成员一直是我的榜样和我的教师，能够和他们一起服务令我深感谦卑。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支持。我在这段时间一直恳切地去祈祷，诚恳地寻求主的接纳。他令我感受到爱是几咁神圣难忘。我见证他活着，这个的确是他的神圣事工。我们爱主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永远都会记得他在四月的时候召唤我那阵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面谈结束的时候，他展开双臂拥抱我。孟孙会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修长的手臂围绕住我，紧紧抱住我，令我觉得自己好像个小朋友，被慈爱的父亲的臂膀保护住。在那个经验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想到主邀请我们归向他，等他灵性的臂膀能够环抱住我们。他说，看哦，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经文里面讲到他的臂膀是张开的、伸出的、伸长的、围绕的，又或是有大能的、神圣的、慈悲的、安全的、慈爱的，而且他整天都伸出手臂。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受过他灵性臂膀围绕住我们，感受过他的宽恕、慈爱和安慰。主说，我就是那位安慰你们的。主希望我们归向他，被环绕在他的臂膀中，这个通常是邀请我们悔改的意思。我引述，看哦，他向所有的人伸出慈悲的臂膀，邀请他们。他说，悔改，我必接纳你们。我们如果犯罪，就会远离神。我们如果悔改，就是回头转向神。悔改的邀请很少是用斥责的口吻，相反是以慈爱咁样呼吁我哋去回头，再次转向神。呢个系慈爱嘅父同埋佢独生子嘅邀请，要我哋进步，过更高层次嘅生活，要改变，感觉到遵守诫命嘅快乐。身为基督嘅门徒，我哋因为悔改嘅祝福同埋被宽恕嘅喜悦而去欢欣，悔改成为我哋嘅一部分。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受。聆听这场教育大会的会众数以万计，每个人的配称和正义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悔改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都需要透过罪的宽恕，才能够感受到救主慈悲的臂膀。几年之前，有人找我和一位兄弟见面。在我们见面之前，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过着一些放荡不羁的生活，由于一些错误的决定令到他丧失了教友的资格。他已经回去教会，而且一直忠信地遵守诫命，但是他对过去的行为仍然无法释怀。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我感受到他对违反圣约的羞愧和深深的悔意。面谈之后，我将我的手放在他头上，给他一个圣职的祝福。我在开口讲话之前，我强烈地感受到救主对他的爱和宽恕。做完那个祝福之后，我们彼此拥抱。这位兄弟在我面前流下眼泪。救主对悔改者所展现的慈悲大爱真的令我惊奇。无论我们被原谅的罪是几咁大和几咁自私，我见证救主能够亦都愿意宽恕我们的罪。除了少数知道了圆满的福音但是仍然选择沉沦的人之外，所有的罪 都能够被宽恕。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罪并且归向基督，这个是几咁大的一个殊荣。福音最甜美的果实之一就是神的宽恕，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和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喜悦和良心的平安。耶稣呼吁说，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今日聆听演讲的人，有些可能需要心中巨大的变化来克服严重的罪，也都可能需要寻求圣职领袖的协助。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悔改是私下默默进行的，每日都要寻求主的协助来做这些必要的改变。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悔改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件，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改变是很困难，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还要力争上游才能够做到的。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悔改，就要离弃不诚实、骄傲、愤怒和不洁的思想等等，并且转向仁慈、无私、耐心和灵性。这个就是回转向神的意思。我们怎样决定要悔改些什么呢？家人或者朋友指出我们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自然人的本性就有阵时会流露出来了，回应说，哦，你认为我应该改变吗？好，那我告诉你，你自己有什么毛病呢？比较好的做法是向主谦卑祈求，说，父啊，你希望我怎样做呢？这样就会获得答复。我们会知道要怎样去改变，主会在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知道。跟着我们就要去做选择了，要悔改，又或将窗帘拉低，遮住通往天上的窗呢？阿尔玛警告说，一点也不要企图为你的罪找藉口。我们将窗帘拉低的时候，就停止相信那些邀请我们改变的属灵声音。我们祈求，但是我们很少会倾听。我们的祈祷缺少了引领我们悔改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有人会说，安德森兄弟，你不明白，你都不明白我的感受，要改变真的很难。没错，我真的不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个人会了解，他就是神。他知道，他亦都感受到你的痛苦。他曾经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救主一直都在那里伸出双臂，邀请我们每个人归向我。我们可以悔改，一定可以。一旦了解我们在哪里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所犯的过错感到忧伤。这种忧伤令我们真诚发自内心地向主认罪，必要的时候亦都向其他人认罪。我们会尽力弥补犯错的时候造成的伤害或者损失。悔改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每星期领受圣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虚心而且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依赖祂，祈求祂宽恕我们，更新我们，并且我们承诺一直都会记得祂。有时候在每日努力改变变得更加似耶稣基督的过程中，我们会发觉自己一而再地被同样的困难缠绕，就好像攀登被树林掩盖的山丘，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进展，一直要走到接近山顶的时候，从高处回眸一看才能够看得出。不要沮丧，只要你正在努力悔改的时候，你就是在经历悔改的过程。我们进步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清楚，内心亦都更加能够感受到圣灵强而有力的影响。有时候我们 不免会困惑，在弃绝罪之后，犯罪的记忆为什么还是挥之不去的呢？不知道为什么在悔改之后，还是会因为过去的犯错而忧伤呢？各位可能还记得雅各富士德会长讲过的一个经验，以下是我对那个经验的引述。富士德会长说，小时候我住在农场上，我记得我的婆婆在一个很热的木柴炉里面为我们煮食的时候，由于那个炉灶没有放这个木柴，所以婆婆就会静鸡鸡地将那个装着木柴的盒拿去屋里面装满一堆的杉木，然后将这个沉重的盒搬在房里面。富士德会长语带伤感地继续说，我非常之不体贴，一直坐在那里等我敬爱的婆婆去装添厨房的木柴，我自觉惭愧，而且终生为这个疏忽的罪而感到抱歉。我希望有一日能够请求她的原谅。这件事已经过了65年了，如果富士德会长这么多年仍然记得并且后悔没有帮她婆婆的这个忙，我们也都不需要惊讶，还会记得我们悔改过所犯过的某些的过错。在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我们会忘记今生所犯过的罪，而是说主会忘记我们的罪。弃绝罪意味着我们不再犯罪，离弃罪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为了帮助我们，主会令我们记得我们所犯的一些的错误，这样是一点都不出奇的。只要诚实认罪，尽力弥补被伤害的人，并且藉着遵守诫命来弃绝罪，我们就能够逐步获得宽恕。经过一段的时间，我们就会觉得苦恼的伤痛没有了，我们心中的罪过除去了，带来的是良心的平安，令我们得到悔改带来的喜乐。真心想悔改但是似乎无法得到解脱的人，要继续遵守诫命。我向你们保证，解脱会在主认为适当的时间来到，治愈亦需要时间。如果你担心，请你寻求主教的忠告，主教有辨别的能力，他会协助你。经文警告我们，不要将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但是在今生里面悔改永远都不会延迟的。有一次我被请去见一个回到教会的一对老夫妇，他们的父母曾经教导过他们福音，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教会，经过了50年之后他们回来教会。我记得那个丈夫带着氧气筒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很后悔他们没有保持忠信。我告诉他们知道，我们很高兴他们回来教会，并且向他们保证主会向悔改的人伸出欢迎的臂膀。这位年长的弟兄回答说，安德森兄弟，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难过的原因是我们的孩子和孙仔女并没有福音的祝福，我们是回来了，但是是孤单这样回来。他们并不是孤单这样回来的，悔改不单止会改变我们，也都会祝福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爱的人。只要正义这样悔改，主会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伸出双手拥抱我们，并且祝福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子孙的生活。悔改总是会代表将来会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我见证救主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我曾经亲身感受到祂的赎罪力量，我确实看到祂的手医治了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的人。我见证祂的神圣恩赐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歉疚，带来良心的平安。祂爱我们，我们是祂教会的教友，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要悔改， 离弃我们的罪而归向祂。我见证祂一直是在我们的身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